宁可熟肉，不可植物猪。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Bamboo Talk。今天是我们第三期的节目，其实也是2021年的第一次正式录的节目啊。那我是竹子，今天呢很开心，其实请到了我的三位小竹笋，然后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一直在想，在播客当中应该传递一个怎么样的声音，应该请一些什么样的嘉宾。那对我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在纽约竹子会客厅请的多半是在行业当中的一些professionals 来分享他们的经历。那在播客当中，我觉得是一个更加随意交流和一些更具有这种这个深度启发的一些 topic。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加入留学生的声音从不同的职场或者是生活、留学等等的角度呢，去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开心的请到了我们三位的这个小竹笋。那我们来探讨的问题呢，是女性的样貌。女性的样貌呢，是经常被大家提到的一个话题，在女性成长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被隐性、显性的 judge 过外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而近几年呢，女权走入了大众视野，关于以前受到的外貌羞辱，我们也都要努力的化解。BAM Talk 的第一期 Career Talk，我们就想聊聊女性在求职过程当中到底会不会受到外貌的影响？如果受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它？如何让这个事情对女性的影响变得更加的小？当然，我觉得不一定是每个女生都会有这种的经历，所以我们也想听听，就是三位嘉宾的这种生活当中有对这个观点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同的碰撞那我们先让嘉宾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们其实有一个男性嘉宾，然后有两位女性嘉宾，那我们先请两位女性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那我先开始吧。大家好，我是安安，是一名在纽约求学的大四留学生，然后主要专业修的是现代艺术，然后也辅修了商科。
好的，谢谢安安。所以安安感觉听上去就是一个非常温柔，然后文艺的女性。不好意思，我又在 judge 你了，但是，这个是好的一个 judge。好的，那我们有请一下这个第二位女性嘉宾。
大家好，我叫陆，然后我现在是在美国某个犄角旮旯的大学里念master，然后修的是finance。
OK，是来自一位金融的，在一个犄角旮旯求学，就是可能学校比较在偏远一点的一位留学生那你是研究生对吧？Master。好的，那欢迎你我们的第三位男性嘉宾有请他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叫周周现在呢正现在去年其实晚些时候刚刚毕业，所以说的话现在也是在一家小的会计事务所实习，现在正在等待春天研究生的入学，是这样子，谢谢。
好的，那周周呢是感觉一脚踏入了职场，但是一脚又要回到学校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有代表性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来探讨一下，就是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外貌这个词就是对你们成长当中被 bring up 的次数多吗？或者在成长当中有些什么好或不好的影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其实我没有太过度关注过这个问题。可能有些人说，哦，这个东西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有些人可能说，哦，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我很骄傲的地方。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也挺想听听你们，就是你们自己在成长过中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安安，不知道你因为你是学这个艺术的嘛，我相信就是在你们这个领域和行业里，因为应该我又是一个 stereotype 哈，现在讲话都变得特别小心，但是好像这个 stereotype 就是说，学艺术的或者是艺术领域的，应该长得好看的女生还挺多的，所以这个东西有没有在成长过程当中对你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你有没有遭受过这种正面或负面的评价？
的确，我觉得虽然是 stereotype，但是也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在艺术行业里面，大多数女性都颜值很高，对，然后 在成长过程中，因为我不是一个传统的，比如说就是从小就艺术天分很高，然后学纯艺出身的，所以在小的时候其实这方面的关注并不多，但是在自从进入大学开始，就会慢慢开始注重自己的仪表外貌，然后在自从开始注意这方面之后呢，感觉的确大家会对你的第一印象 based on your appearance， 就是大家还是会在对你的外貌先给一个第一印象，然后我会尽力做到就让他这个第一印象不会是差的印象，或者是就是尽我所能吧，但是的确我不能说在艺术这个范围内或者我接触的大部分女性来说我算颜值高或者什么的，所以就对我来说更多的就是一种平平无奇，我觉得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也不能说给我多了很多优势吧。
明白明白，所以就是说你的情况就是好像这件事对我影响就是中等，因为没有带来优势，但是也没有说遭受过太多的这种蔑视或者是等等的这种情况。
是的，
好的好的。那我很好奇男生的角度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男性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们自己会被同类就是男性同胞去评判这个事情吗？或者是说女生对你们又会有什么样的评判，或者你们自己在看女生的时候这个心态又是怎么样的，就是男性的同胞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想听周周有什么想法。
虽然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吧，就是从男生的角度来看吧，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其实自己的长相其实并不是很出众，但也不算难看，所以说算自恋一点吧，所以说说中上等嘛。就是从小的话并没有在外貌上其实受到歧视，但是从我一个男生角度来看的话，其实长相确实会影响一个人，比如说从小学到高中，其实身边很多男生吧都会嘲笑或者批判一个女生的长相或者身材，但却很少甚至嘲笑，就是很少有人去嘲笑一个长相不出众的男生。个人观点可能是怕被男生打吗？所以说我不太清楚，可能会有这么一点吧。所以说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哈，就是长相好看的人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比较受欢迎的，是这个样子。
那你觉得这个受欢迎是体现在什么方面？
比如说人缘比较好吧，然后周围的就是和每个人都比较合得来，这个样子。对，
就是说可能长得好看的大家都会比较想跟你做朋友，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是没错。
OK interesting， 所以男生可能受到的困扰我觉得少很多。我要清一下嗓子，没关系。OK， 那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视角会带来一些碰撞。那我想其实问问陆，因为我跟陆就是在私底下也会有经常对这个议题的一些探讨，那陆其实也是这次这个 talk 这一期的一个策划人和发起者，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他曾经受到困扰或者依然还会有一些困扰。那我其实想问陆，你的这个一个成长经历又是怎么样的？
天哪，这么说感觉就要有点走心了。
走心走心，我们就是来走心的。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我长得不够好看嘛，然后身材又就是又有点胖，然后我从大概四五年级就那会儿就是大家进入青春期开始，我又开始在被bully 了，就是当然也不是说就是我真的被打什么的，就是一般都是言语上行为，你知道我们学校的男生其实都很怂，他也不敢真的打你什么的，就是但是言语上的 bully 呢经常就是有的，然后就是就更多我觉得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吧，就是当你就是学校里是那个长得不好看然后性格又不好然后身材有点不好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拿这个事情会笑话你，就是不断的笑话你。我至今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一幕就是我就是上楼去老师办公室跟老师说点事情的时候，我记得 一群我认识或多或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一群男生，就是站在那个楼上的那个走廊里，然后一排男生站那里，大概七八个，然后就在那笑我。我至今我都能记得那一幕，真的就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或者因为我有点胖怎么样，我至今都能被，就是我至今都能记得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我在成长过程中长相对我影响就是非常负面的一件事情，然后直到现在，我都在被这件事情影响着。对，因为
我们期待待会儿可以听到你更多的这个自我化解，和成长，以及可以就是去探讨的一些事情。但是其实我也自己想分享一个，不是我的，但是是我见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因为当时一直是当班干部嘛，所以就会比较关心周遭同学都发生了什么。然后我自己个人呢，就很像安安，我没有受到太多的这个不公或者是藐视，也没有受到太多的这种说啊你长得多么好看呀，好像大家的 focus 都是好像你成绩比较好这个地方。那但是我在班上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风气，就是当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女生被老师提问的时候，她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班的男生，而且还是成绩比较好的男生，和会带领着一群他的跟班们，就出现咳嗽的动作。比如说今天老师说 OK A 啊，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然后 A 可能是来自农村的，然后长得不是特别好看的一个女生，然后平常也不是很注意打扮，可能就是就是很淳朴的那样的一个女生。然后她起来去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班出现了有男生就会这样子，然后而且是声音此起彼伏，就是好像是他们在用一种男性的视角去交流，说啊，I agree， 就是这个女生不好看。就很奇怪。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当时比较受欢迎的女生，或者是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女生回答问题的时候，是没有人敢去做这种声音的。至少反正我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们要是敢做的话，他们就死定了，是吧？就不会的。就是然后但是就让我觉得说，怎么会出现这样。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然后并且这个我们之后可以讲，我们也可以，就是女生也可以去自己去做一些反抗，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但是我对那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事隔多年之后，其实去年那一个其中的一个男生，他非常的优秀，其实然后他到纽约来找我的时候，我们两个还谈起了这件事儿。他说当年就是觉得太年少无知了，那个时候就是青春期嘛，就荷尔蒙非常的旺盛，所以可能会喜欢去猎奇和 looking for 一些好看的女生，然后他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对不好看的女生有一个抵触，他觉得就是当时做的事情是非常错误的。当然我相信我们班当时的那些男生在事隔多年之后，他们都逐渐 realize 这件事情是非常很过分的，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忘记了当时的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在我初中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在我心中我还是记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件事，特别清楚，大概可能是有一个学期的时间都是持续这样的，然后有多名的女生被他们遭受过这样子的对待，所以我觉得，不知道这个是校园霸凌里的一个常态，还是说都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会受到这样的影响。那其实，这个影响会对你们自身出现一些什么负面的情绪吗？就是我想请陆，你能不能说说这个东西为，就是后期对你的生活呀，或者是工作求职啊，或者是甚至就是说 general 成长的时候，会不会带给你很多的不自信？
我觉得在，就是我觉得后面我在进入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在一个也是在一个基佬大家读书，那个时候大家都埋头读书，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后来进入大学，因为进入大学就你要社交嘛，然后在社交的这个过程中，我就会 我就会有点自闭，因为我不想，就是我不想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就是被人 judge 什么的。然后后面包括后面在交朋友的时候啊、去如果是在没有，如果是在网络上就是交友，然后后面去见对方的话，然后也会一开始也会非常的担忧，就是别人会不会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就不喜欢我怎么样，就是这种事情是经常会发生的。对，
嗯嗯，那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几位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经验，或者你们就是见证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对你们就是在成长过程中、当中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可以分享一下，自由分享。
其实我也有遇到就是跟竹子刚刚说的类似的事情、就是我印象很深，也是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一个个子比较小的女孩子，然后她我觉得也是类似的原因，然后她上课起来会回答问题啊什么的，然后下面会有男生，就如果他读错一个字他就会噗嗤在那边笑，就是大家很多男生会接二连三的笑他。而且我印象更深的就是到我现在都会有点愧疚的是，当初别的女生或者是剩下的同学就算没有跟着笑，但是也没有去做点什么去阻止，就是这一点我在到现在看来还是会有点自己有点自责吧，就会觉得当时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意识到那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对，说到这个我也很想说一件事情，就是我2016年的时候在香港，我当时去参加了一个5天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当时一起同去的一堆人就是来自很多学校，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人，然后里面有一个男生他明目张胆的偷拍女性，就是他真的就是拿着手机，在我们在某一个我忘了是在哪一个景点里，但是我们当时是在东大楼里，然后他就拿着手机，然后明目张胆的偷拍女生，就是闪光灯都开了，所有女生都在躲，然后他还是在那里一直拍一直拍，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但是我后面事后想我也觉得很愧疚一点，是我没有当时阻挠那个男生。
那周周你有没有歧视过女性的样貌呢？我们把周周丢到了这个 the center of the fire。
这个的话其实我好像真的没有歧视过，但是的话确实会遇到身边很多男生吧，其实我也算怎么说呢，愧疚一点怎么说，可能我也是随波逐流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对，高中的时候的话，当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高中时候有一个女生吧，然后在我们附近坐嘛，然后她的名字和她的那个可能外貌可能就不太相符嘛，所以说的话我当时我的同桌是比较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调皮捣蛋的一个男生吧，对不对那种，然后他就会经常拿这个女生去就是开涮，然后就是各种从各方面的嘲笑她呀，去攻击她怎么的，但是他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很多时候呢其实周围的不管男生女生其实都会一起的去嘲笑，一起去笑，就所以说这种现象其实我也会有时候会时而跟着笑一下，是没错，所以说现在的话也确实比较后悔这方面的事情吧，但当时的话确实现在想起来的话女生也去嘲笑这种事儿，所以说我就觉得不是特别的时宜吧，我觉得应该是。对，
其实我们刚刚探讨的这些东西都是在成长过程当中，那成长的时候大家会说啊，这个年少不更事啊、会说没有这个意识啊、长大了就不会了，其实我觉得会不会有一种stereotype 其实是在年少的时候就埋下了这颗种子，只是年少的时候它更多的是一个显性的一个影响，就是大家是更加显性的就去表达出来，但是到成年以后大家不说不笑就是不去嘲弄了，但是不代表他心里面没有这种偏见，所以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延续性呢，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想探讨的就是在职场当中的延续性。那后来我们长大了，我们读了大学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到社会上去工作了，那么在职场当中这种对外貌的不自信会不会影响到面试或者以后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大家觉得会不会就是外貌会不会在你的工作当中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或者是有多少的影响力，大家是怎么看的？
我个人觉得的话是一定会有的，一定是会有，就是会影响到你的面试啊，或以后的工作上。对，很多像在，我觉得现在可能，竹子老师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在职场中就是已经比较久了嘛，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同事啊之类的，其实都会在平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穿着西装革履的，比较帅气那种感觉。所以说的话，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员工是一个公司的那个体现吧。所以说的话，很多大公司就是在招聘上，我个人感觉肯定是会偏向于长相外貌比较出众的一些人，是这个样子，对。
我会觉得说，可能这个跟就是求职的方向有点关系吧。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就是每个求职的方向，外貌的占比不一样。就比如说我说的艺术行业也好，然后甚至是演员、模特之类的，这些行业，那当然外貌会占比。大概80%吧，就会占比很高。然后我也听过，就是 HR，比如说广告行业，然后PR 行业，然后还有艺术行业的 HR 直接告诉我说，他们选人看脸，就是看脸就是第一关，然后 OK 的话再往下走。就是这个，就其实很现实，因为他们的工作很大一部分需要去。面对媒体，然后需要去面对客户，就是好的一个颜值的确能够帮助到他们很多。但是到后期，就是有别的一些脑力活动啊，或者是就是专业技能更高的一些职业当中，我感觉外貌占比也会有，但可能会更小，因为的确你的工作能力在于你的专业知识。在就是只有当专业知识相当的时候，那可能外貌更好的人会占一定优势，因为等于说他多了一项技能。
陆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我不能从什么行业来分析的，就是因为我现在自己就在找工作嘛，然后。我觉得会影响到的，因为就是包括去在跟人 network，或者是，在去面试的时候，你都会在想，就是，你长得不好看，会不会影响到就是你在面试时候的表现，会不会就是影响到别人对你第一印象？首先就是，就因为在美国嘛，你是一个 Asian，然后你的外貌就是完完全全东亚人，然后再加上你可能不是一个长得非常好看的东亚人，就是让人觉得非常亮眼的一个东亚人，就会真的在想，就是外貌对你究竟会不会带来什么负面的作用？就是我，这就是我在 network 时候就是会担心的问题。
我其实个人觉得，可能鹿的担心也跟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有关系吧。其实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觉啊，在职场当中，就是第一个是从刚刚安安说的行业的情况去探讨。行业的话呢，其实对的，就是比如说像广告、传媒，或者是要露脸镜头，甚至是比如说一些跟外界交流比较多的这些工作，其实它可能对外貌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你要去一个奢侈品店做这个 sales，然后可能它对你的形象气质都是会有一些要求的。那因为这个是行业本身的一个要求，它本身都可能成为了一个隐性的一个 job requirement。但是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金融行业呀、咨询呐、或者是说会计呀，有没有呢？我认为更多的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大方、很干净、很得体的出现在客户面前，而不一定是说他非要是一个美女。因为其实说实话，现在的社会并不缺乏美女。对吧？但是外貌可以让人第一次的印象非常的好，可是人都会有审美疲劳吧？其实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当我看到一个美女的时候，我可能第一次觉得啊，她好美啊，然后可能后续对她的印象就是在我们前3次的 interaction 当中，她所表现出来的气质、谈吐、言语、他的知识、他的逻辑，可能这些东西其实在后期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刻，所以久而久之，可能他的那个外貌的那个点就模糊了， 从而被他的其他的一些专业素养呀等等所取代。如果他的专业素养不行的话，我就会觉得啊，这个女生就是长得漂亮而已啊。但是如果就算一个不太好看的女生，但是我跟她共事之后，我觉得她的专业能力非常强，逻辑思维表达都非常强，其实我就完全可能ignore了她外貌这件事情，我依然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我自己是个人是这么感觉的。那在面试当中，其实我也是不会说，其实我也面试，我帮团队去面试我们的 team member， 我在面试过程当中我不太会去看说这个人好不好看，但如果突然今天来一个美女或者帅哥，我也会跟我们的 peers 说一下，哦，今天那个小姑娘很好看呀，或者说今天那个来了一个小帅哥，我会。但是更多的 focus 还是可能是在她展示出来的那种精气神、气质、谈吐。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可能对这个的 focus 自己都要去淡化它，就还是要着重的去想说，如果你的外貌是天生父母给的不能改变了，那你可以去做些什么让别人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看法有一个淡化，或者是你自己应该做到什么样的改变，那然后来提升自己的外在和内在的一些气质和素养。对这个问题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觉得说既然如果是对你们影响了，那么如何去化解这种对外貌的不自信，从而减少对求职的影响？
就是其实我就是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里，我并没有就是完完全全化解对外貌的不自信，或者是就是我没有完完全化解外貌对我影响。我觉得这种影响可能会伴随我很久，可能到了我真的就是到了我完全可以不 care 外貌那天。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是有一句老话说的很好，就是 fake it till make it 嘛，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装呗，要不怎么办？只要还是要找工作啊，那我不如就装一装，就装到我可以完完全全在找工作这个过程中不 care 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就是我如何，就是我就逃避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影响。我努力就是 fake it， 然后。Till I make it, till I have a real job.
周周你觉得呢？我想先听你说一下，从一个男性视角。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说确实是这样，就说外貌其实对自己有深刻的影响。我觉得还是那个什么沃路说的很对嘛，就说他觉得就是确实肯要去装这件事情，但是也要学会如何去伪装自己的。对自己外貌的不自信，其实我觉得最大一点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如何去克服或者说是减少对自己的影响哈，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应该是去注重自己内在的提升，从而去克服对外在的不自信。比如说当你去面试的时候吧，你总是要去要展现自己，去夸夸其谈去自己，然后但是你如何去展现自己呢？你肯定是要有，就是说简历上是要有东西在的，你做过很多项目啊，你做过很多实习啊，你学校比较好呀，这些都可以，就是从其实都可以是自己内在的一种提升吧。所以说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克服对外在的不自信，从而达到一种内在的自信，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蛮同意周周的说法的，就是我是之前在哪里看到我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有一个人他用 SWOT 就是那个 framework 来分析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 framework 里面有说到，就是你的 strength 是什么，然后你的 weakness， 然后你的 opportunity 和你的 threat。 然后他们说，就是我听到的感觉，我觉得最有用的一点是，如果你的外貌对你造成了已经是 threat 的地步了，那就尽可能把这个 threat 减少。就是怎么样做到，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就是在你觉得 comfortable 的情况下面做一些改变，然后能够让你觉得说这个我现在的外貌能够不对我自己的自尊心或者是自信心造成 threat， 就是到得体的状态下，然后在这个程度的情况下面再发扬你自己的 strength， 然后尽力减少那个 weakness 对你造成的影响。我觉得 刚刚说到刚周说的就发扬自己 strength 的部分嘛，所以我就觉得在自己能够做的情况下面去尽量减少 spread 然后发扬自己的 strength， 我就觉得是一个蛮好的状态。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好，其实这件事情就是逃避，我觉得就是也避无可避，就是没有地方去逃避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应该说要么是主动的去改变这个事情，当然改变的方法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因为外貌不自信而要去整容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可以就是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只有天下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嘛，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多去学习一下怎么就是穿得更得体啊，化化妆啊，如果这些外界的这些外力可以给你更多的一点的自信的话，我觉得 why not， 如果自己本身就是对这个东西是排斥的，我也不喜欢去化妆，那我觉得你还是依然可以从就是内在或者是说应该说更一个清秀或者是干净的一个形象去示人，我觉得就可以了，那你应该就更加放开一点，就是这个东西对你的影响，就是其实大家都经常说到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看脸的主流时代，原因是自媒体的高速发达，然后我们对于美啊审美啊的这种极端苛刻的要求，还有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不平等的声音，都会造成就是说大家会特别关注这个事情，但是作为天生固定的特征和功能，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不包括后天的修整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天生的，你没有办法改变它，所以如果有良好的女性的外在条件的话，是一种优势的话，那也很好呀，那可以让你去更加自信的去跟人network 去跟人交流办公，然后可以在面试当中更大方更自信，但是我认为一个人的长久的职业发展其实还是跟个人的这个技能以及展现出来的这种气场魅力更加的有关系，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女生，我们不会觉得她是就是非常漂亮，但是她依然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人格特点的，我觉得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其实越来越多这样的女性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得到几个举几个例子，就是这种长得不是很好看呀，或者是说不是主流的那种美感，但是她非常的有个人的特色。
我现在第一个想到的是杨天真就是因为最近他在好多节目上面出现了，然后他觉得他不是大家眼中的就是身材很好啊或者说是五官很漂亮的美女，但是他身上的那种自信然后和他对自己专业能力的自信就我觉得很有感染力，让很多人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帮很多人说了这个话，就是我女生我不一定要很瘦，我不一定要就是五官很出众，我也能够很强，也能够有很强的魅力。
对，哎，对，我觉得就这个例子还挺好的，就是可能她不是严格意义上那种东亚审美下的漂亮的女生，但是反而这个不是很漂亮或者身材不够好的这个标签却反衬了她专业能力上的一个凸显的一个地方，其实也许这个东西变得不是一个劣势而是一个优势了，也说不一定呀。还有谁大家能想得到的？
其实我也挺同意的，比如说在就是娱乐方面吧哈，都会有一些比较你长相并不是特别出众的女星吧，其实比如说贾玲啊，比如说濑目洋子呀，或者说是徐静啊，我觉得她们长相非常有特色，但是的话其实她们的业务能力其实是非常的棒的，我觉得她们是怎么说呢，我是特别我个人来讲的话特别喜欢她们的就是各种作品之类的，对，他们人格魅力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好，
对，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像贾玲或者是濑目洋子这种，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外貌也限制了他们在演艺圈这条路，不是吗？贾玲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但是她现在只能走搞笑路线，不是吗？我不是要杠的意思，我觉得女性在就是我觉得这种对他们这种外貌对他们的就是演艺生涯就是有着实际性的影响，不是吗？虽然他们可能也是那种 就是在娱乐圈闯出自己一番天地，觉得就是通过他们的外貌，但是这某种程度上也给他们限制，不是吗？
我觉得就是，娱乐圈根本不缺美女啊。如果她们长得也是跟百个花瓶里面的某一个花瓶差不多的样子，也许她们拿不到现在的资源和戏路，因为她们找不到自己自身的特色。
是我也觉得就是，怎么说？就的确很多人会觉得说，像贾玲啊，或者说是像她们这个戏路的女生，只能做这一系列的，就是角色啊什么的。但像今年那个啊，娘子吗？还是谁？就是演顾里的那个事情，就还挺多人惊艳到的。就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吧。不管是说你现在就算是一个长得很大众审美的女生，她如果有自己的一条道路，那她也只能做演美女了。就是她也没有办法说去演一个就是大众从小被霸凌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的女生，因为大家也不会去愿意相信。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那一条路，就自信的来源应该就是找到自己的特殊点吧。
就是还是这个问题嘛，就是如何去减少对球者的影响。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嘛，所以说的话，比如说现在很多都是电话面试，或者是网上面试，或者说居家工作的也非常多。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现在是对那些对自己外貌不自信的人呢，其实最好的找工作的最佳时机，我是个人感觉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的话，也可以去现在利用这个比较好的时间吧，去多多去面试啊，多多去求职之类的。
觉得周周把他拉回到了职场的主题，太棒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就是没有任何批判的意思，但是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象，就是在美国求职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是不需要去附照片的，你不需要披露你
是
是女性还是男性。然后你不需要附你的照片，你的简历就是你的经历，你的个人的一段接一段的经历，没有人要你附照片，而且你附照片会很 weird，因为没有人附照片。所以其实这个传递的一个价值是在我们选人的时候，其实更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去看待专业能力，我这个职位需要的是什么能力？你的简历上有没有符合我这个能力的点？而不是过度的关注在长相上。但是在中国求职的话，有一个点就是它是一定要附照片的。那当然，我觉得每个国家的 culture 等等的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点。但是在中国，每次我一帮学生改简历的时候，中文简历我说你记得要附照片哦。要附一张好看一点的照片，所以就是大家就会哎，就是专门去一个这个比较好的摄影棚拍一张比较正式漂亮的照片，然后加上一点点精修，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看一些。所以这个是中国职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还是会去看一下这个人长得是什么样。我相信在 HR 的这个 selection 当中，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看一下。我不觉得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会看一下说，哦，是不是五官端正啊，长得是不是就是很适合跟客户交流。所以特别是像跟客户交流的这种行业，不管是广告传媒，甚至是像四大吧，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因素存在的。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如果是对这个问题比较 concerned 的，我觉得其实可能在美国或者在海外求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海外，比如说像纽约吧，其实真的是一个大熔炉，我们经常看到黑色的、棕色的、白色的、黄色的各种色的有色人种，所以其实每个种族它对审美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由于这些不一样和无标准，其实创造了很多的 diversity 和多元化。那在这个多元化当中，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呢？当然，可能某一个 dominate 的种族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评判，但是我认为在亚裔在职场上来说，亚洲人还是亚裔女性吧，我觉得其实还是大家觉得挺小巧玲珑、挺乖巧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多元化可能反而会为一些外貌不是在 正常 standard 的那个要求之下很出众的人提供了更多一些的机会。
对对，特别同意竹子这个说法，是没错。
是的，我觉得体验上，就之前 CQ 模特的事情大家有看到
没有？哎，
就是那个一个 transgender， 他的那个模特照片登上了登上了那个纽约的那个广告嘛。我觉得这个事其实还蛮 inspiring， 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方面，我觉得其实现在广告行业也在就是努力的拓展他们的 beauty standard 的，就是你哪怕是一个不好看的，可能没有那么好看的黑人 transgender， 你也可以登上就是主流的广告主流的 CK 广告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inspiring 的事情。我觉得是的。
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还是有一些启发性的，在于说如果你还在受这个外貌的困扰的话，你应该怎么做。那各位嘉宾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出的建议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思索呢？安安，你觉得有什么给听众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鼓励吗？
我觉得这就是一方面，如果你自己感觉很不自信，那就尽自己所能去做一些你能够接受的改变。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也换位思考吧，既然我们都受过这么多教育，然后也有这么多的媒体在做一个改变，那就去相信之前你经历过的不好的经历不一定是现在你面对的那一批人，而且他们也有所成长，就是更 open minded 的一点，然后给自己一些内心的鼓励，就是让自己知道说不要这么在意这一方面的问题，你的实际能力，你的专业能力能够让你很出彩。
好的，周周呢？
觉得还是那句话吧，我觉得还是注重自己内在的提升，从而在求职啊或者是以后工作中呢去克服对外在的不自信。当你内在自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变得非常自信。
嗯，陆，你有没有什么总结或者 ending words 你想说对自己或者是对想跟你一样的那些小朋友们？我觉得漂亮的外貌吧会起到一个媒介的作用，就是比起长相一般的女生，可能拥有漂亮外貌的女生可能在工作当中确实会更容易一些，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在面试啊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 advantage， 因为我们平时也都是喜欢更漂亮的东西，那换成外貌的话也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外貌可能会让你很容易的进入某扇门，但是想要走得更好爬得更高需要的是真正的工作实力，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挺喜欢，听上去有点鸡汤，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你一个人的这个现在的你其实藏的是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是吧？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凸显出来的谈吐、气质与魅力其实不仅仅是外貌，还有他自己的学识、本领、他的气场、他的表达、他的言语。所以很同意提升自己的内在实力可以稍微关注一下，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加清新干净的人，然后更加以一个很好的姿态和自信的状态去面对未来的职场之路，相信大家都可以跨过这套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嘉宾们可以跟大家说个再见吧。
拜拜
拜
好拜
拜
拜 拜,
拜
对，祝大家可以越来越有魅力，拜拜。